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赞美诗里面有一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这首诗歌是在赞美诗的第40首，那首诗歌叫做中文翻成怎能如此。那么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是根据整首诗歌的前面几个字，大概应该那前面几个字应该是 How can it be。 那么这一首诗歌我喜欢他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因为这一首诗歌讲到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呢，那一件事情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为什么是哪一件事情呢？为什么这个事情让人难以理解而且不合理呢？因为这一首诗歌讲到耶稣基督那一位荣耀的真神，竟然为你我，为我们这些软弱的、卑微的、不可爱的、满身罪孽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不可思议呢？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事实上，当我们面对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救恩是我们不配得的。那么当在叙述耶稣基督的爱是那样的伟大的时候，这一个做这首诗歌作词的人，他用了一个表达，这个表达是何能如此，表示这个救恩的行动是不可思议的，表示神对人的爱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读的阿摩斯书第三章，我们所读的这个状况呢，也是在一个 不可思议让人难以理解的状况。我们前面讲到怎能如此的时候，讲到这个不可思议的状况，是讲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不可思议的。可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阿摩斯书呢，是讲到人对神的爱跟神的恩典的回应也是不可思议的。或者我应该先 focus 说，以色列人他们也一样面对接受经历神极大的恩典，但是他们对于这一个浩大的恩典的回应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把在讲阿摩斯书第三章的时候，我把这一章的圣经定成的题目叫做怎可如此，跟怎能如此有点区别。在这里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对神的恩典的回应，怎可如此，是令人难以了解也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一个以色列人对神的恩典的回应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可怕的，而他们的这一个作为也是在今天的我们值得我们警惕的。阿摩斯书开始的时候，先知用了一个策略来传讲神的审判。当他在传讲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不是先从以色列国开始讲起，甚至他也不是从犹大国开始讲起，他先从以色列的敌人开始讲起。他绕了很大的一圈，先在外围绕。那这是一个，我说这是一个策略。为什么这是一个策略呢？因为呢，这样子呢，就可以吸引以色列人的注意。或者如果先知呢是站在一个地方传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呢，他要把人吸引过来听他讲，那么这也是一个吸引人的策略。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喜欢听自己的敌人遭灾祸，这是人里面的一个状况。或者有的时候呢，人有时候也蛮喜欢听那个跟自己不相干的人遭灾祸，这种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一个心态啊。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蛮高兴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可能因为这样就被吸引过来了，吸引过来了，吸引过来了。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一件事情，前面讲的这些都是配角，对以色列人的宣告呢才是重点。现在呢，第一章第二章的前面配角讲完了，主角上场了。所以在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最后焦点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而且呢，不只是我们今天看的，不只是上个礼拜看到的二章的后半段，也不只是今天看到的第三章，还有后面的其他的章节，一直都不断的集中在以色列国的身上。那么 当我们来思想神透过阿摩斯宣告对以色列国的宣判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以色列国他们和列国有什么不同呢？在对以色列国的宣判上面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我们可以说其中有一个不同，这个不同是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跟列国是不同的。这些所宣告的列国，他们和神没有直接的个别的关系，但是整个的以色列国不一样。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阿摩书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神和以色列国之间有不同的关系。怎么样的不同的关系呢？首先，以色列国他们是蒙了神的拯救的，而且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蒙了神极大的拯救了。我们讲阿摩斯书之前，我们讲的是出埃及记，所以我们刚结束这个出埃及记的查经，所以我们的印象可能还很鲜明。以色列人是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是神让他们脱离了为奴者的压迫，是神用各样的神迹奇事让他们从一层一层一层的难关跟捆锁当中被脱离出来，然后带领他们透过征战进入了应许之地。所以这是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当阿摩斯在讲到以色列的审判的时候，他讲到说，你们是被神拯救的，你们是受了神的救恩的，这是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是什么呢？第二个不同是第三章第二节讲到说，神说在列国当中我认识你们，只有以色列国以色列人是神所认识的。那么这一个神所认识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原先不知道你的名字，现在有人介绍了所以我认识你，不是说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呢有一天我们在什么样的特别的聚会里面碰到了所以我认识。这个地方的认识指的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你有机会看英文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地方所说的认识，其实它强调的，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拣选，讲到的是神以色列人是神从列国当中怎么样被神拣选出来的。他们被神拣选出来，神让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他们被神拣选出来，神把重要的使命跟托付给他们。所以呢，在这个拣选的过程当中，在神所赋予给他们这个独特的使命、责任跟地位的时候，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了不起。以色列人比较于他们自己的表现，比较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并不见得比列国好到什么地方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或者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的，神在这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国度，成为独特的，成为荣耀的，成为有特权的。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说，这一个拣选的行动是一个立约，是以立约为基础的，是不会随意改变的。在立约当中，神向以色列人保证这个，保证那个，保证说我绝对不会离弃你们，保证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保证说他不会违背他对他们的应许。那么这个拣选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是蒙大恩的，以色列人蒙了神极大的拯救。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当他们在后来的历史当中，他们不断地背弃神，这是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事情。你蒙受那么大的恩典，可是你却不断地得罪那一个向你不断施恩的神。你蒙受那么大的拯救跟恩典，你却不断地惹他的怒气。我可不可以套一句我们中国人常用的话说，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当中向神的表现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表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以色列人为什么蒙受这么大的恩典，却 会向神有这样的回应？那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那当然在这个探究当中，我们如果可以以这个为我们的借鉴，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课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要把焦点放在这里的话，恐怕让我们没有办法查完今天的经文。可是如果大家的记忆力够好的话，有很多人是今天听完讲到晚上就忘记今天讲什么了，但是呢，如果你的记忆力够好的话，你可能会记还回想到我们在查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讲到那个金牛犊事件的时候，那里我曾经提到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态，当时的我们去分析去了解以色列人的心态，或者有一部分也可以应用在现在，所以可能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所说的。不过我想要花一点时间谈的是，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神对我们的恩典。基督教信仰是一个讲恩典的宗教，这一个特质是很多的宗教当中所没有的。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恩典是一个我们的特性。那么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神向以色列人施恩，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是因为他的恩典。神向以色列人，在旧约中神向以色列人施恩，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都是恩典。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当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会不会导致一个状况，我们在恩典，我们因为这是恩典嘛，因为不是我们被强迫要被要求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所以以至于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在恩典当中任意而行呢？这个曾经是一个伊斯兰教徒对一个基督徒所提出来的一个挑战。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很多伊斯兰教徒对在西方的基督徒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攻击。那当然我通常的回应就是说，你看到现在西方的道德堕落，不是因为我们在恩典当中堕落，其实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的信仰已经，我说的是西方的社会信仰已经离开了，才会导致这样的道德。不，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不过但是基本上来讲，这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恩典临到我们了，是不是表示我们可以在恩典当中任意而行呢？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是因为恩典是白白的，所以我们就随意的耗费恩典呢？还是因为恩典是那样的浩大，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感恩图报的人？既然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那样的浩大，我们是不是应该思想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用一个感恩的心，活出一个尊神为大，顺服神讨他喜悦的生活？这是对我们而言是需要提醒的。其实在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里面也好，在新约神对透过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恩典来看，其实恩典都有几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恩典的赏赐是为了承担一个更高的使命。我如果说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可以免除将来的审判而已，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接受，但是这是我昨天在跟一些年轻的学生说的时候提到的，这也是希伯来书九章四十节那里看到的，恩典的赏赐是为了承担一个更高的使命。其实我们应该说，这个更高的使命的本身就是恩典。恩典的赏赐乃是让我们可以够资格得到权柄，有特权可以领受神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个超越的一个恩典的一个使命，一个存到永恒的使命。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恩典带来的是责任，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恩典带来的是使命。恩典的给予不是让我们因此而在恩典当中放纵自己， 好像你看到西方也好，东方也好，很多继承了无数产业的富豪子弟，想说既然这个产业是白白得来的，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就任意挥霍。不是，恩典的给予乃是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好像以色列人，当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成为神国度子民的时候，你们会在那里看到神给他们的托付是要在万国当中，因着敬拜真神，因着活出一个敬拜真神而应该有的行为，而怎么样？而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恩典是带来使命的。如果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没有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去活出那个使命，我们亏负了神的恩典。其次，恩典常常带来的是更高的要求。既然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既然我们因为得到了神的恩典，我们认识了神，我们认识了他是谁，我们认识了他是何等圣洁公义的神，我们认识了他对我们的心意，他要我们活出一个能够荣耀他，能够真正的把他的圣洁跟公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意。那么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就会同时也发现，随着这个恩典，神也把更高的要求临到我们，加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比较第三章也好，或者是第三章以后和第一章第二章神对列国的审判，你会注意到当神在数算以色列人的罪跟神在数算列国罪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那个审判的标准是更高的。如果你有机会去思考以色列那个列国里面第一章第二章，在那里你看到主要这些列国神提出他们的罪大概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们攻击以色列人，这是其中一个。可是第二个你会注意到的是，神在指出这些列国的罪的时候，基本上来讲，我举几个例子，说你们跟人打仗，俘虏的人呢，把别人的俘虏当作奴隶，不但自己当作奴隶，还把这些奴隶卖掉。这个是如果你用现在的角度来讲，神对他们提出来的一个法律的标准是根据人道不人道而来的。那如果说你把别人国家打败了，然后呢怎么样，然后把这个君王抓起来了，然后你把人家君王杀了，把人家君王抓起来了，把人家君王杀了，把人家的君王的尸骨烧掉，这在当时是很恐怖，是很不合乎人道的事情。当神在审判列国的时候，神指出来的他们的罪是这样的，那个指出他们的罪所采用的标准是什么？是人道法的标准。请不要把这里跟救恩的问题连在一起。我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一般神对列国的审判。可是呢，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当神在述说透过阿摩斯述说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个标准是更高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是原来是一个罪人，我领受了神的恩典，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认识了神，我认识他的圣洁跟认识他的公义之后，我说这是一个恩典，所以我怎么样做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看到不是这个样子。你既然领受了那么大的恩典，你既然认识了神是谁，你既然认识他是何等圣洁跟公义，弟兄姐妹，神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求的标准是比其他的非基督徒还要高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在那当中看到神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来审判以色列人。而当以色列人在恩典当中堕落的时候，神对他们的管教就更加的严格。那么这是我们在三章的一到二节里面可以看到的。在三章的三到九节当中，先知阿摩斯发出了七个问题。这七个问题呢，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七个问题呢，通常都是一个因果的问题。 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结果。在这七个问题当中呢，神透过阿摩斯来宣告以色列人的，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跟管教必然来到。从因跟果的关系里面，在那里讲到神这七个问题，宣告神的审判必然 来到。所以这七个问题也告诉我们， 也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不是没有原因的。你们之所以会遭遇审判，是因为你们的罪。那当然第三个信息是，先知在这个地方宣告他的信息呢，是的凭据是从神而来的，借此建立他信息的威信。那在这个三到九节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七个问题呢，每一个问题的里面都有一部分是因，后面是果。比如说那前面五个呢是因在前果在后，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如果呢，你跟一个人哈没有办法同心，然后你们可能说相约说好，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 trip， 我们一起到哪里去旅行吗？大概你们那一路上都大家都会彼此都会觉得很什么，很尴尬，很奇怪。所以你会找一个人跟你一起去一起去旅行，一定是表示你跟他怎么样？你跟他可以同心。所以呢这个狮子这里说抓食，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狮子抓到了食物，狮子如果不是抓到了食物，他怎么会咆哮呢？也就是说狮子抓到了食物以后，他觉得很得意很高兴，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用咆哮来表达他的得意跟高兴。如果呢没有陷阱，鸟怎么会掉到陷阱里面去呢？所以呢前面五个是因在前果在后，那么到了第六节以后就转成果在前因在后，然后到了第七节的时候更宣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当神说话的时候审判必然会临到。所以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必然要面对神的审判，你们要面对这个神的审判。那么这个神的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先知这个的状况是什么呢？先知在这个地方约略的提到他们的审判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这个审判的来源会是刀兵之祸，会有敌人来攻击他们，而且会带来杀害。其次，这个审判的结果会带来很大难以磨灭没有办法完全恢复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像所以经文里面讲到说，有一个羊被狮子抓走了，然后呢牧羊人就要去抢救，对不对？你不要想啊，你抢救回来的是会是整只活生生的羊，你抢回来的大概只剩下两条腿。那个羊已经怎么样，那个羊已经在那个跑的过程当中被狮子吃掉一半了。所以就讲到说，那一个审判，那一个管教是极为严厉的，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原状。那其实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是导致以色列的亡国。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再提下来再谈一件事情，面对神的审判，以色列人跟列国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在这里谈到一个事情，就是关于一个蒙神拣选的民族，他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们所遭遇的跟列国的不同在哪里呢？当然这个部分其实是阿摩斯后面的经文会再提到的，或者我们也许有机会在那里的时候再详细的讲到，但是我在这里只简单的说，免得呢带来误解。简单的来说，列国的审判没有再有挽回的机会。你看到摩押，你看到亚门，你看到以东，你现在看到这个民族还存在吗？你完全没有看到这个民族存在。他们面对审判结果，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他们整个民族灭绝了，过去了，没有了。可是对神的使民的审判，一方面来讲标准是高的，一方面来讲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审判是相当相当严厉的。可是在那个严格的审判的背后有一个动机， 这个动机是要让以色列人悔改。这个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不太流行的，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都不可以太严厉的处罚小孩。那有的时候呢，在我们传统里面观念说，有的时候有孩子当他受到严厉管教的时候，严厉的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要挽回。那不管他合不合乎现在的观点，但是在那个时代，神严厉的审判的临到，不是要完全灭绝以色列人，不是完全不给他们机会，乃是怎么样？乃是要把他们打醒，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悔改过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在这当中存在着一个盼望，就是以色列人至终有悔改的机会。有没有真的悔改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神在那当中总是给他们开一个盼望跟出路。所以这个行动有的时候更像是一种管教，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归正，能够因此而活出真正值得活出来的样子。那么另外一个可以让我们思考的是，另外一个让我们值得思考的是，我前面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的审判是什么？是刀兵，是邻国的威胁。如果你记得如果上个礼拜你在，因为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一样下了很大的雪，如果你上个礼拜在的时候，你会知道阿摩斯书的背景。在那个时代里面呢，是北国以色列呢是在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状况，那个强盛的状况仅次于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的时代被认为是以色列国整个以色列，那时候还没有分裂，以色列国的一个最什么最强盛的一个高峰。在那个时候不但没有外敌的侵略威胁，而且他们的领土扩张到大卫跟所罗门时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地图，所以对他们而言，想都想不到有一天会有外敌威胁我们，想都想不到有一天呢会有外敌来侵略他们国家，好像美国从来没有想到有人敢来侵略他们这个国家的国土一样。甚至他们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会亡国，会成为奴隶。先知阿摩斯说预言的时候跟以色列亡国的时候有差多少年呢？40年。先知阿摩斯的时代是西元前760年左右，以色列北国亡国的时代是722年，所以40年差不多一代，这个事情就发生了。这给我们的教训是，很多我们眼前的荣景，很多我们眼前的丰富，其实是不值得依靠的。富裕的经济不值得依靠，强大的经历不值得依靠。真正的保守自己之道是什么呢？是要遵行神的道。可是偏偏呢，我们呢常常在富裕的时候，在强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骄傲。当我们在富裕的时候，当我们在强盛的时候，以至于因为这样，当我们开始骄傲的时候，其实就种下了灭亡的开始。其实这个不只是以色列国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说以色列国的败亡，第一个面对败亡的状况，就是那个败亡的因种在什么时候呢？种在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的晚年已经造成以色列，已经差不多是奠定了说以色列国要走向衰亡。其实这个不只是在以色列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子。中国的历世历代你会看到一件事，哪一个朝代走到顶峰，那一个朝代就开始衰亡。汉朝什么时候开始衰亡呢？汉武帝。唐朝什么时候开始衰亡呢？唐玄宗。那都是那个朝代顶峰。我们讲一个最近的清朝，清朝被认为国势最强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乾隆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看到历史下的评估，乾隆晚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这个朝代已经注定要怎么样？要走向衰亡。所以后来的这些状况都是从前面开始的。所以这个再让我们看到一件事，人世间的兴衰，让我们看到的是外在的富、外在的强不足视。基督徒个人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再好的条件，再好的外在资源都不足使，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一颗尊神为大、谨守他的法则的心思。如果没有，我们个人、我们的甚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很快的就怎么样，就会被弃绝。 我们谈了很久，还没有谈到先知在这里到底指出以色列人的罪是什么呢？但我讲过说，其实四章五章还继续不断地谈这个问题，但是在三章里面呢，我想有三件事情要特别提出来。第三件事情可能还可以再值得讨论，但是前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首先，第一个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是什么？第一个所犯的罪是信仰的错误。十四节里面讲到说，神说他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了解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会发现，我刚刚讲的说，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以色列已经败亡之机已经产生了。因为当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国家富强，他自己极其聪明，所以他就开始做了很多不讨神的喜悦的事情，整个国家也跟着堕落。所以呢，人心背离。所以当他的儿子罗伯安上台的继任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有一个人带头起来反对他的人，这个叫耶罗伯安。如果你把那个耶哈那个音放一下，就变成野罗伯安，所以罗伯安跟野罗伯安之间的什么的一个那个的一个对立。这个耶罗伯安呢，就怎么样，就带着人离开，而且当时是12个支派10个支派跟着耶罗伯安走，就建立了现在北国的以色列。那南国的犹大只剩下两个支派，只剩下两个支派。那但是呢，耶罗伯安建立了北国以色列之后呢，他定都撒玛利亚，但他面对一个问题，整个国家还没有分裂之前，敬拜的中心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每一年的节期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定几个节期里面，你一定要找一个节期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好，国家分裂之后，北国的人民还要不要去南国守节？好，那这个有点麻烦。好像不管你是哪一国人，如果你是伊斯兰教徒，你一辈子总要到麦加去朝圣一次。好，那当你麦加在哪里？在沙烏地阿拉伯。你到麦加去朝圣，再怎么样的，不管怎么样，在沙烏地阿拉伯就变成伊斯兰教国家的老大哥。所以耶罗伯安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南北国分裂了，我的国家的老百姓常常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守节，那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又怎么样，又回去了？好，那这样的话，我的政权怎么可以稳固呢？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方式，就是他造了两只金牛犊，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放在但，然后呢，就跟北国以色列人说，带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就是这两只金牛犊，你们呢，就要不然就是去伯特利拜，要不然就是去但拜。历史重演啊，当然不完全一样。好，所以呢，神在这里说，我要怎么样？我要追究你们在伯特利的这个罪。那么，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的是，金牛犊又出现了。金牛犊代表什么意思呢？金牛犊代表人为自己的利益，人为政治的利益。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总统，其实你看他的宗教信仰有时候都跟政治的利益有关系。人为自己的利益，人为自己的需要，人为自己的欲望，扭曲了人对神的敬拜。表面上说这两个金牛犊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表面上好像在敬拜耶和华神，实际上不是按真理，不是按神的真理敬拜，不是按神的本性敬拜他，而是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要来敬拜神，而因为这样扭曲了对神的敬拜。金牛犊也象征着物质利益。我记得我在讲金牛犊的时候讲过，他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一个象征。所以呢，也代表一件事情是，人对神的敬拜，人常常变成一个状况，人要的不是永恒的，不是属灵的，不是有更高价值的，人要的是物质的利益，人要的是物质的能力，人常常是把神，人要的不是神自己，人常常是把神当作是得到物质好处的媒介，没有真正的崇拜他。这个是金牛犊崇拜的问题。但是当然，当在这个地方神透过阿摩斯提到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你们对你们的敬拜、你们的信仰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了，是一个堕落的一个状态了。神说，我要追讨这种世俗化的信仰，我要追讨这种世俗化的敬拜。弟兄姐妹，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 我们有时候觉得在美国，有的时候甚至很多的信仰也常常在一个这样的状态，我们要的不再是神自己，我们要的是自己的满足，我们要的是自己感官上的满足，我们要的是物质上的满足，我们要的是一个神说，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神就会把各样的好处都赐给我们。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的敬拜变成一个金牛犊的敬拜。信仰上的偏差带来的是生活上的偏差，特别在这个地方，阿摩斯讲的是很多经济上不公义的现象。所以第一个，在九节、十节、十一节那里，他提到说，有钱的人夹着他们的权势，用不公义的手段，用掠夺的方式来夺取穷人有限的财富。有钱的人，他们的财富是丰富的，可是他们却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取那个人家只有一点点的财富，再一点点的财富，然后呢，把它抢来以后呢，自己也用不到，放在哪里？放在保险箱里面。这跟神的法则是不同的。在一个社会当中，当然不可能人人完全相同，当然不可能人人完全平等，不同的原因导致有的人穷，导致有的人富。在神的法则当中，富有的、丰富的要回过头来帮助贫穷的，富有的、丰富的要分享，要向贫穷的人表明他们对神的爱。但是先知在这里指出一件事情，说以色列当时的做法是完全反其道而行的，不但富有的人没有分享，反而富有的人就变得比较有权势、有力量了，借着他们的权势跟力量来怎么样，来行更大的掠夺。然后呢，有的呢，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状况，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贪渎，有人看到有人在那里拼命的累积财富，我们就会想说，这个人哈，他有的财富呢，十辈子都用不完，为什么他还要那么多钱呢？这是让我们难以了解的。我们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说，就是贪心嘛，啊，就是贪心。所以呢，有的人是贪心，拼命的聚敛，然后用种种的手段来掠夺别人。那所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常常也是这样子。我记得我以前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从事公运的劳工运动的，他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这是一个有一点台语的表达法，他那篇文章叫做龟爬壁水崩山，台湾话叫孤背表个最帮刷。什么叫龟爬壁，什么叫水崩山呢？他那个时候讲到说，有钱的人赚钱好像什么，好像大水冲倒那个土丘一样，一冲就倒了，很快就拿到了。贫穷的工人他们赚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乌龟在爬墙壁那样子，非常非常的艰难。他从那个地方讲到这个社会的不公义所导致的富有的人跟贫穷的人之间，在夺取财富在赚取财富的时候，有极大的方式不大极大的不同。在美国的社会当中，我们现在都很越来越感受到许多的金钱游戏，让我们看到都是在那里沙漏，在那里争夺。可其实在整个世界上也是如此，在整个世界当中，富国强国在经济上对很多的穷国实行掠夺，实行压榨。那么如果基督徒也是这样，那怎么办？阿摩斯书说，这些列国的人，这些经济在你讲到在以色列当中，这种经济掠夺的状况是非常非常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呢，外国的人当他们跑到撒玛利亚城的时候，他们来看的时候就很惊讶，说哎呀，原来撒玛利亚城里面这种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掠夺的状况那么严重，让他们惊讶。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敬拜上帝的这个国家呢，他们的经济不公义的状态，比我们这些一般的其他的国家来讲还要怎么样？还要严重，严重到令人惊讶的状态。有没有可能一个以基督教国精神立国的国家，也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比别的国家更加的恶劣呢？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三点，我讲到说有一点点需要可以讨论。在后面的时候，先知说到说有一些东西呢，神要借着战争把它拿去， 什么东西？过冬过夏的房屋。那意思就是说，有人有除了自己的家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别墅、象牙装饰的房屋、高大的房屋。然后你前面讲到说，人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那个床的上面的那个毯子有多么的漂亮。神说这些奢侈品在战争的时候都要被拿去。这个意思是说，富有是罪吗？当然有某一些基督教的神学家是这么说，他说如果世界上还有穷人的话，富有就是罪。我不敢这样子讲，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完全反对富有，可是有的时候也说富有可能是神的祝福。但是我想至少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在这里讲到奢侈的生活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神给我们丰富，乃是让我们学习分享，乃是让我们学习去给予。我们现在看到 Bill Gates 他赚了很多的钱，他把他的钱怎么样分享出去。我不知道 Bill Gates 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的想法就是，如果 Bill Gates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这样做，我们基督徒，我们特别我们当我们富有的时候，我们做的比他多呢，还是我们做的比他少？当我们赚取了财富，当我们有了富裕的生活之后，我们是不是像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人一样，眼目集中在追求盖更大的房子呢？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盖大房子的目的是为了让团契可以在他们家聚会，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盖大房子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这些享受吗？追求精雕细致的房子，或追求各样的享受？或者是我们会常常纪念到有更多的人他们的生活当中有极大的需要？神说，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不按神的道来行事，神要将这些从我们的身上拿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看以色列人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在看像以色列人看列国一样？以色列人看列国受审判，就认为说事不关己，或者你可以在那里拍手叫好。但是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的遭遇也是我们的借鉴。当我们在看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遭遇这样状况的时候，我们是会觉得事不关己，还是我们也要常常好好的来思想我们自己要怎么样的不走他们原来的路？以色列人在历史中蒙恩，我们也蒙了耶稣基督极大的赦罪的恩典。恩典没有使以色列人体察神对他们的期许、使命、要求，就反而他们在恩典当中堕落。那当我们感叹责备说以色列人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想到说，当神把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期望、托付跟要求，我们有没有去靠着神的恩典尽力去做呢？或者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在恩典当中放任堕落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盼望我们因着领受了神，因着感受到神对我们的极大的恩典，我们更愿意立志活出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一个知恩的人，是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用我们自己软弱不配卑微的行动来回应你的恩典的人。让我们可以讨你的喜悦，让我们可以像你对以色列人的期许一样，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这个世界的明灯，做你的见证。让当这个世界特别在经济上有许许多多问题的时候，人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是和别人不同的。我们这样子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